听众朋友，联邦政府2022到2023的财政预算当中承诺要为昆士兰州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39亿澳元，打造布里斯班到阳光海岸和黄金海岸的快速铁路。昆州的通勤者对政府的这种承诺表示非常的欢迎。修建快速铁路其实往往会根据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啊、人口密度还有经济发展的需求来做一个评估。打造这两条快速铁路的原因是什么？从短期和未来10年看，能不能给我们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带来益处？还有就是相比快铁，澳大利亚为什么没有造高铁？有没有必要造高铁？我们今天就联系了澳大利亚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分析人士魏瑞浩先生，请他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早上好，阿豪。
早上好。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快速铁路和高速铁路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个区别。
快铁和高铁并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一个标准，全世界不是说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但一般来说比较常见的就是快速铁路的速度呢，会比普通铁路快，那肯定比高铁慢一些。一般时速可能是到200公里每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速度。像这样的铁路啊，它一般来说可以在普通铁路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造，是比较容易达成的。相对来说呢，高铁要求会更高。有一个大概的说法是，国际铁路联盟给出的所谓的建议的概念，就是最高时速要超过250公里以上，是一个高速铁路。我们以全球高铁最多的国家中国来说的话呢，
3万多公里好像。
对，中国的高铁最高时速是可以达到350公里左右。那么平时在运营当中的这个时速呢，一般在250到300的这样的一个速度。简单来说，快速和高速铁路的核心区别就是时速的问题。高铁的建造比较复杂一些，它对铁轨、对沿线的要求和快速铁路有比较大的差别。
现在看到从布里斯班要打造到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两条快速铁路，那是说它这个必要性已经就具备了呢？
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这里面有一定的必要性，因为整个的昆州的主要人口是集中在昆山的东南部，基本上呢是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是最多的。那么 Sunshine Coast 阳光海岸呢也有一部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作为昆州第二大重要的城市，同时也是很多人去昆州的核心的目的地黄金海岸，它和 Brisbane 是距离非常近的。现在存在的是一个普通铁路，这个普通铁路呢开过去需要的时间更长一点，但是呢如果连成高速铁路的情况下，可以很快的这个带动这两个地区的联动。阳光海岸的话呢就更多了。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容易理解，就是很多人去昆州一大半是为了旅游，昆州旅游呢大概率你是要到 Gold Coast， 也就是到黄金海岸，然后沿着布里斯班一起，两个地方又非常的近，非常的 make sense。 甚至据我所知也有认识一些朋友住在昆州的，甚至他们自己都有人经常甚至每天在黄金海岸和布里斯班当中来回跑的啊，不管是做生意啊、生活啊等等，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昆山经济状况比较好，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愿意做这件事情。整个的昆州的经济在过去两年疫情当中呢表现明显要好于维州和新州了。那么2021年昆州的整体经济增速是3.25%，它的财政水平也非常健康，远远好于新州和维州。基本上来说，昆州是在全澳里面政府财政、州财政排名第二的，仅次于西澳。
就是它从经济需求各个方面来看已经具备这样的条件了，而且又是度假城市。那么提出打造这两条快速铁路和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彼此之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
可能有一些间接的关系。一般来说，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呢，奥运会的举办的城市及其相关的地区会有大量接待的工作人员、参赛的选手、国外来的观众。然后呢，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提到了，大家既然来了澳大利亚，奥运会又是在布里斯班举办的，
那么 Gold Coast 和 Sunshine Coast 都要去看看。
你不去 Gold Coast， 不去 Sunshine Coast 做个旅游是说不过去的。那这个需求很大，那你就趁着这个东风去造这样一条铁路。我觉得政府有这样的一个考量，但它长期的影响一定是远远超过一个奥运会的。
我们先来讲一讲对昆州短期的经济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短期来说，任何大型的基建项目都会带来额外的就业机会，因为有大量建筑业上马，会刺激当地的就业市场，增加就业机会，增加更多当地人的收入。除此之外呢，像这种非常大型的连接，可以说是个城市带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铁路项目呢，一定给沿线的城市会带来额外的经济效益。而且有了高速铁路之后呢，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 Sunshine Coast， 有更多人愿意去 Gold Coast， 沿线或者这三个城市之间的分布，无论是从人口还是经济发展分布来说，可能会更均衡一点。这个是从整体的经济效益来说的。当然这里面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就是短期的话还是会对地方财政产生一定的压力
的。
对，现在的 proposal， 现在的给出的计划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出一半的，这个对昆州州政府的财务状况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压力。
我看到昆州的财政部长已经在说这个钱是不够的。那刚讲了一个短期的一个影响，我们来看看长期，就未来几十年昆州这样的一个铁路带来一个可持续增长的这样一个效果。如果可以的话，从哪些方面可以提振昆州的经济呢？
我觉得从比较纯的经济的角度来讲，它肯定更进一步有利于当地的旅游业。我们知道大多数人可能更愿意去黄金海岸，我们用20年和21年的数据呢，受疫情影响呢，这个意义不大。19年的话呢，黄金海岸的旅游业收入是59亿澳币，阳光海岸的旅游业收入呢只有27亿澳币，就是基本上一半。对，但是呢，如果去过那边的人呢，都会发现从景点的角度来讲，阳光海岸并不会比黄金海岸差很多。那么有这样一条铁路建成呢，会让大家更多的更方便的在这三个城市之间进行穿梭。而且当地虽然现在有铁路连接，但那个铁路速度比较的慢，很多的旅游的人士可能并不会坐这些铁路，甚至当地人都不大愿意坐这个铁路。相反呢，更多的人是开汽车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有利于缓解一些公路和道路的拥堵的情况，可以增加当地的一些运输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用 Sunshine Coast City Council 的测算，这个 City Council 认为呢，如果铁路可以建成的话，可以支持当地 74% 的一些旅行的交通的需求。甚至再进一步来说，从社会效益角度来讲呢，如果每人开一辆车，这个污染和排放是很厉害的，坐火车其实是一个更清洁
比较环保一些
更环保的一个选择。
听起来就非常清楚了，前面您跟我们讲了很清楚快铁和高铁的区别，高铁是超过250公里，快铁呢是可以在普通铁路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那你觉得我们澳大利亚有没有必要造高铁？这是其实民间这样的讨论很多，如果目前没有是为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或者很难回答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一个答案。对，如果纯从经济效益或者高铁本身作为一个投资项目或者经济项目的角度
回报来看，
对，就是它的直接产出收入和回报比较的话呢，有可能结论是不做的，因为高铁的建设和维护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澳大利亚要做的话，比如说工党是曾经建议过在墨尔本、悉尼和布里斯当中连一条高铁，那么这个项目呢，长度大概是在1700公里左右，整个成本可能是1000多亿澳币，这个成本怎么收回，如何收回，有没有可能收回，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作为对比，中国的高铁是背负着巨大债务的，中国高铁的总负债呢是几万亿人民币，牵涉进了18个铁路局，有12个是亏损的。就如果光从经济效益来说的话呢，是有一些这个问题的。那么也有一些专门的经济研究所啊做过调研，认为呢，如果你要建一条1000公里的高铁线路，需要有5000万人的年服务量，经济上这个账才算得过来。但是呢，澳大利亚全国一共才
两千多万人，
就全国人民得要一年做两次才能够算得过这个账。当然了，事实上是很多人会不停的做，有很多人是根本不会做的，具体数字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建设和运营维护的成本确实是不低的。所以从纯经济角度或者这个高铁本身的经济角度来讲，可能不一定值得做，但是这些大的基建它可以带来的利益往往间接的辐射到其他方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的主要人口其实就集中在这三个大区域，那么这三个城市之间相互之间的通勤是非常常见的，但是现在只能靠飞机。那么事实上呢，坐过高铁又坐过飞机人都知道，如果是在1000公里以内的情况下，或者1000公里左右的情况下，高铁明显是一个比飞机更好的选择，因为你上车下车比较方便，不像飞机场的安检进去等待登机起飞降落整个过程，高铁上人肯定坐得更舒服，而且在1000公里以内的情况下，可能整个过程当中坐高铁所用的时间并不会比坐飞机时间长，或者可能会更短一点，这个会让通勤更通畅更简单，而且其实是更环保的选择。 飞机消耗的这个燃料和造成的污染、
嗯、航空燃油，
对，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嗯、
那么高铁可以带动一些局部的区域，当然取决于这条高铁怎么造啊。如果你是沿着一些主要的城市，你还可以中间停几个重要的其他的
飞
机城市、
嗯
啊、它有可能可以给当地带来额外的经济效益，但这个经济效益呢，这个专门做高铁的这个公司是没有办法赚到，但它潜在的对整个国家的社会效益呢，可能要远远超过这一个项目本身的直接的经济收入、
嗯、
所以呢这个账呢是存在
很难算的，
确实很难算，
嗯，
没有人能够100%的这个算出来。如果要我个人选，因为我个人经常会在悉尼墨尔本来回，
所以你还是希望有高铁的，从消费者的
角
度说，
我个人
角
度想要对。
今天非常感谢魏瑞浩给我们做了这么详尽的解答，听的是明明白白，非常感谢你的时间，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依然能够跟你做一些深度的交流。
好的，谢谢。